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现在连这个开始爆台我都希望把这时间尽量压缩给李若李老师来讲尼克松。好，我们刚才讲了尼克松他的出身贫穷，但是他并且未见得寒啊，这个另说，但是他念书非常刻苦，然后一开始这个进入政界以前他是一直是一个尼老三，是个好学生。那等到他后来再进入什么时候，他从遥远的边远的当时又土又这个没有文化的加利福尼亚，但是今天加州另说啊，这1940几年的时候，这个加州它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一个荒漠地区，进入到美国
的政坛，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拯救了尼克松的命运，改变了尼克松的命运。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拯救了美国的话，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12年之后美国加入了世界大战，然后美国的国运马上就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尼克松的命运也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参战之后才开始正式改变的。在参战之前，尼克松又娶了老婆，然后度了蜜月回来继续做律师，说不行，这钱不够啊，怎么办呢？想点挣钱的办法吧。他就找了几个商业伙伴，那不是维提尔不是有橘子吗？所以他们要不林的有这个柠檬，维特有橘子，他们想方设法说弄一个公司，把一个橘子啊用一种科技的方法给它制成粉，然后给它冰冻起来，随时想喝橘子汁了就一冲，就是鲜榨，就是橘子粉果汁，就这么一个东西。那你知道在美国就开始立个公司，开始募捐款，关键是众筹。结果一众筹的这个主要的众筹者就是尼克松。就他筹了钱之后，把钱分下之后，那个花钱的人全跑了，结果被他收审的人就全找尼克松要，说你我们家的钱呢？那我跟你说一个好玩的事儿。尼克松在1994年4月22号去世之后，他在纽约去世了，把他的遗体搬到了西海岸，在1994年4月27号，在姚伯林的给尼克松他出生的地方做重大的国葬。那国葬呢，我是当时的2个 NBC 的这个主要摄影师之一。那么那天早晨我们先去采访就姚伯林的他附近的老乡亲们，你们对尼克松还有没有怀念呢？我找到了这家里边一家三代是铺水泥地吧，给人家这个专为铺水泥的。我说这个你们会不会为你这出了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自豪呢？他说自豪个屁
啊，为什么？
我啥意思？他说他们当年把我爷爷钱全把骗走了，弄他们的橘子粉儿
众筹，
如果他不把我爷爷钱骗走的话，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铺水泥了。所以这么多年之后，他去世的时候还有人对他当时做的事儿
耿耿于怀，
在耿耿于怀
的，
对不对？就把他们家给败了，对吧？那尼克松自己也知道说这个钱回不来了嘛，就想带这个派对跑。当时想跑，已经策划好了，跑哪去？跑古巴哈瓦那
啊！
那当时古巴不是美国人的后花园吗？1959年1月1号，卡斯罗才革命的嘛。革命之前那是美国后花园啊，就是所有在美国的这个什么那个什么的什么杀人的放火的，然后犯的事儿的，逃的地儿，就要不上沙漠，要不上古巴。那时候还去墨西哥呢，去墨西哥度蜜月，去古巴去逃难，就想逃那儿去。
逃亡，
结果战争开始了。战争一开始说，他老婆说你不用逃啊，
对呀，
咱去华盛顿呐，政府需要人呐。结果他在去古巴定好了去古巴计划之后，一改就先，当然先去旧金山那边注册一下，就跑到华盛顿。华盛顿需要人呐，结果这个各个部门因为战争开始了嘛，结果尼克松就加入了华盛顿的一个政府的一个经济部门，他管什么知道吗？战争时候啊，就吃那个油啊肉啊，就跟咱们似的，是有定量供应的。
对。
尼克松专门在华盛顿负责给全国发这个购货本。
哟呵，
哎，你每个月只能吃多少肉，吃多少蛋什么的，不能随便加油。他那部门专门干这个，尼克松干这个的，所以最后干的实在烦了，说我这个法律
学
杜克大学的高级法学院毕业的法师，我天天是给人家先购货本，我得为战争做贡献，所以他主动要求
上前线。
要记住哈，尼克松是 Quaker。奎克是一个热爱和平友善的一个宗教组织，他可以回避上前线，甚至回避参军，但尼克松主动要求参军，他就加入了海军，这一下子改变了尼克松的命运了。他加入了海军，他被派到了这个太平洋战场。他那个做海军说做到 commander， 实际上 commander 什么职位是吗？就是一个小排长。他负责一个排，在这个海军里面，他负责 给这个军舰上运输物资
啊，
然后同时呢，最重要的任务他干得特别出色，就是他在那个港口里面等着军舰打完仗回来，
嗯，
然后呢，那水手一上岸之后，先吃个漂肚，就上岸玩去了，
对，
就尼克松的团队就上军舰，把人家给人家是擦地板，然后擦玻璃，然后弄那个窗明几净，就给把那个军舰给等于是清洁工，就是海军里边的清洁团队，
嗯，
尼克松干这个，但是干得特别好。
这了不起，
但更重要的是，在这期间，他有特别多的空闲时间。两件事在经济上翻了尼克松的身了，就是尼克松特别喜欢打扑克，他打扑克赢钱，他在这1943年那一年间赢的钱，比他前面做律师做好几年挣的都多，所以家里边的经济一下就富足。他这个靠打赌赢钱，另外呢，在打扑克之间，尼克松读书，读什么书你知道吗？在这期间，尼克松是第一次接触了有关中国的书籍，他读了大量的关于中国的书籍，包括中国的历代的历史的故事，他对中国开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为最后1970年代尼克松打开中国大门，在他的思想上埋下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种子。在1943年，他开始大量阅读关于中国的书籍。
也就是今天你我如果说延伸一点的话，能坐在这谈尼克松的部分原因之一，嗯，
是的，那我一直在追，我在研究尼克松，在过去30年，我在研究尼克松的资料中，从这个所有的资料中，我一直在追寻最原始的尼克松对中国感兴趣从何时开始的。我最后大概在4-5年前才找到，是1943年他在做海军的时候，那时候美国那个二战的时候有一个特别重要，这也是跟大环境有关的。美国的二战的时候要保证在前线，当时哈。的士兵哈，有足够的可口可乐喝，有足够的骆驼香烟抽，有足够的书，有足够的书可以读，这非常重要。有足够的可乐，有足够的烟，有足够的书，所以美国所有大城市的图书馆的馆长把所有书都举起来，然后一船一船、一飞一飞机的往前线运。
哇，
这是最伟大的地方，
也就造就了尼克松对中国以及中国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情况，
产生了深厚的兴趣，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了不起，了不起，嗯。
所以他战后，1946年回到那个，他回东海岸嘛，他当时在那个好像是巴尔的摩，
据说他退役的时候是个少校，嗯，反正也是个
少校。那咱们我一直都不清楚那少校是什么官，是连长、排长、啊，
不是少校。他刚开始是个什么少尉、准尉，那是小官，
嗯。
但是他混了这么多年，他反正
我不说嘛，因为他扫地扫得很干净，但团队做得很出色。
这个扫地这事儿，我也插一句啊，这特别快。我以前一个在好莱坞拍戏一个导演，他说他小时候人家他是一个不知名大学的一个毕业的学生，人别人都是什么南加大的电影系，都是有钱人家，这个导演没钱，但是他说我第一次找到一个拍戏的工作，人家说你们这些刚来这些年轻人去扫厕所去，那些南加大那贵族子弟，我什么什么都家里怎么着，我上这那好多那还。扫厕所，
结果你这哥们儿是维特来的，结果扫地扫的出色。
哎，对，他说我不光扫，他说我这个，他英文说 not only did I, 我不能说英文，就是他我扫的不光是清干净，而且我扫的干净如此干净 ，so clean that 如此干净，以至于全组人都问，这厕所谁扫的？
全组人希望多上几次厕所。太干净了，太香了。
尼克松在美国海军服务的时候，就是给人扫，
没错，
一定是
这样。
你看他这个为人，这之前之后，他就是这么个人。
是的，
对。
所以他回到这个变成平民之后，退役1946年，就正在办理退役的时候，在加州发生个事儿。因为战后美国的政治跟战前和战争期间完全不一样了。在战争期间，最重要的是美国的战争的合作伙伴是苏联。那么战后，马上在这个苏联变成了美国的潜在的第二个敌人，所以在战争期间支持苏联的政客，他们的在民众中的威望就逐渐的开始下降。那么在当时在加州的第12选区，有一个已经做了10年的联邦众议员，这个人叫 Jerry Walsh， 他已经做了10年的民主党的联邦的众议员，在战争期间他支持苏联，他支持一些社会主义的理念。那么这些保守的第12选区的保守的这些银行家呀，这些什么这个产业主啊，他们就对这个联邦众议员非常不满意。他说：“就这个1940年每2年选一次嘛，1943选举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找一个有这个有新的活力的 不是这种传统的老牌的共和党的这个竞选者来跟这个 Jerry Walsh 来竞争一下。
嗯，
那么当时维提尔这个学院的他大学的副校长就马上推荐给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主席当时是维提尔 Bank of America 的一个 branch manager， 就是美国银行的维提尔的这个等于分行长了。
分行长，嗯，
说我的学生中他已经去当兵了，我的学生中后来他去了法学院了，但是在法学院之前，从我那儿以这个第三名毕业的
你老三
，那个小伙子非常阳光，非常出色。而且呢他当了兵了等于镀了金了，咱们要不找到他看看他愿不愿意，他当时是演讲队的嘛，他这个政界表现的这表达的非常清晰啊，所以思维非常清晰，逻辑非常严谨，说咱们能找他来啊。所以这个美国银行的这个 branch 对 manager 就给找到地址，就给那时候还没有
email，
没有 email， 没有电话，没有微信，啥都没有，就给他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说根据你的这个啊，当时老三，然后又上法学院，然后又像当兵，你所有我们需要的经验，这个履历你都有，你愿意不愿意？飞回来，当时有飞机了，飞回来，尼克松没飞回来，尼克松说
坐火车回来
，见一见我们这委员会的人，然后我们 interview 一下。结果尼克松看了信之后，马上坐火车回来。然后在这个委员会里边一忽悠，大家觉得说就是他了，我们找到人了。所以尼克松第一句好像这个钱在尼克松脑子中一直是非常非常这个沉重的一件事。
对，
他说你看啊，我太太肚子大了，这是四五年底吧，我太太肚子大了，要生小孩了，我要是做政客的话我没钱。他说你不用担心，我们这有一百人，有个百人会，这事儿就说是后来就出事了。我们百人给你成立一个百人会，就给你捐那个钱，那个叫钱包
啊，
你要做什么选举啊，要邮寄啊，要去这个旅行啊，做酒店什么的，我们全给你包了
啊。
那这个事儿在尼克松在1953年做副总统的时候就被拉出来了，最后才有这个 Chucker speech 吧，就说他是叫做这个钱包案，尼克松钱包案。那么在1946年的四五年底四六年，这个机制已经建立起来了，就是有一帮子有钱人，
对，
就像要给他买蓝西装一样，
对，
就
接受了，
就把他在这个经费上面就解除了后顾之忧。所以在1946年2月份时候，他生了第一个女儿 Tracy， 那他带着这个婴儿，然后呢带着他年轻的太太回到加州来，开始跟这个 Jerry Walsh 来竞争。美国
第十二区，
加州第十二选区的联邦众议员，那竞争的主题是什么？就是1946年，反共。这是为什么？后来毛泽东说，只有尼克松可以打开中国大门，因为他是一个以反共而出身的美国政客，就不会被人家怀疑他是不是亲共，因为他是反共出身的嘛。所以为什么毛泽东说只有尼克松可以打开中国大门？所以他是以反共，而且是头号一战后第一个反共的政客，然后开始打着反共的主题来这个攻击这个 Jerry Walsh。 那第一次辩论在12选区居然囊括的 South Pasadena， 所以第一次个辩论是在 South Pasadena 的中学的那个礼堂里面，两个人在舞台上边。 Jerry 没有想到尼克松突然从兜里面拿出报纸来，说你看没有，这是这个美国工人报，编辑是谁编的？是苏联特务编的
啊，
你的名字在报上。
哎，
为什么你的名字在苏联人编的那个红色小报上呢？因为是工人报嘛，是闹工潮啊，支持工会的嘛。所以从那一开始，当时 Jerry Walsh 没有想到，然后因为打开报纸，确实人家说这个，因为新闻会提到人名字嘛。
对，
果然他名字在报纸上，说你的名字屡次出现在一个由苏联的准间谍帮助编辑的一个宣扬社会主义理念的报纸上，用这一个主题一步把 Jerry Walsh 给打败，最后在1946年他以压倒多数当选了第12选区的联邦众议员。所以尼克松的政治命运从此起飞了，他可以穿着 black tie 的那个衣服去参加那个联邦众议员的 party 去了。
刚才讲到毛泽东主席，他 在这个先讲尼克松哈，尼克松他是因为靠反所谓反共出身，但是他对中国又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因为从43年他在这个海军的船上哈，在这 擦地板的同时，他一边一只手擦地板，一边
关于中国的书啊，
中国的事情。所以据我们大家知道的啊，说尼克松当年见到毛泽东主席，他是真心诚意的，非常之尊重，因为他对这个古老中国文化，包括对毛本人啊，他都是有一种崇敬的心情出现的，所以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感知是清楚的。
还有一点就是他确实是对中国的事情非常感兴趣，从1943年开始，那后来在1953年的时候，53年他已经作为美国总统了，那么当然
副总统，
那作为美国副总统之后的第一件事是艾森豪尔派他去周游亚洲各国，其中就到了台湾见了蒋介石，尼克松是在53年春天见了秋天见了蒋介石的，那他同时呢也去了这个新加坡、菲律宾的这些美国所占据的一些美军有
美
军基地的一些地方，那么在亚洲的几次，尼克松碰到了当时的英国的占据这些地方的这个政府的代表的时候，尼克松表示了说，表达了对中国的感兴趣，就是作为政客之后啊，53年的时候，尼克松已经开始强烈的表示对中国有友好的态度，这很重要。而且在见到蒋介石之后，他极力阻止蒋介石所谓当时要反攻大陆的行为。那么当时理由是，他举的一个例子，说你看以色列，说以色列是我们的小弟，你知道大哥对小弟最大期望是什么吗？是别打架。因为当你打架的时候，大哥就得跟你出去跟人拼命去，大哥不想跟人去拼命。所以呢，你蒋介石在台湾也是美国的小弟，那你一样像以色列一样不能出去给我们惹事儿，惹了事儿之后呢，我们还去给你这个做这个扫尾工作。所以呢，在1953年他就给蒋介石定了这么一个印，说我们不希望你反攻大陆。对，
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因为你刚才讲到冷战嘛，到了53年的时候是真是已经是在欧洲苏联和这个欧洲这个重点，他要发美国要花多少钱多少精力在那。
但是你必须注意一个53年的一个重要的日子，是1953年的7月27号美国北朝鲜和中国在板门店签了停战协议。注意啊，南朝鲜没有签啊。所以这个战争现在并没有结束，那只是一个停战结束啊，停战协议，但是韩战并没有结束。到今天如果按照正规的文件来看的话，韩战现在还没有正规结束，但是7月27号签了停战协议。签了停战协议之后，中美之间的关系一下子就跌到冰点嘛，就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但是在尼克松的心里，他从来没有完全对中国进行，不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还是这个对未来的都没有封锁。反而在1967年十月份，尼克松准备在第二年选总统的时候，你又写两件事。他有一次在全国共和党妇女代表大会演讲的时候，他释放了一个气球，是说如果我当总统，我要去打开中国大门，你们这些共和党的这些保守派的人会不会有反对的意见？没有。所以他信心就当时非常非常高兴，说居然我说服了共和党的保守派，反共最强的一群人，他们甚至于对我要打开中国大门没有反对的意见。那么在1967年的十月份的美国最重要的外交文献，那个杂志叫做 Foreign Affair， 这是1920年成立的 Foreign Affair， 那这个杂志从1920年
外交事务杂志，
是从1920年就深刻的影响了美国的外交事务的决策人的思维方式。这个杂志上，尼克松通过他的当时的这个刚刚结识的 Price 那个 speech writer 叫 Ray Price， 就合写了一篇文章，当然以尼克松的名义发表的，叫做 Asia After Vietnam。那个 Asia After Vietnam 就是越战以后的
亚洲，
那么完全他的重点就讨论到了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他明确的阐述了，他做了一个推测，准确的推出，在2000年的时候，在世纪末的时候，1999年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口会达到10亿，当时只有7亿嘛，所以呢，他达到了说中国会增加3亿人口，会达到10亿，我们不能把一个拥有10亿人口的一个这么的国家，把它挡在世界事务之外。这个世界会爆，他用的角色，这世界会爆炸的，那是一个会产生爆炸性的灾难，所以在尼克松从政的这个过程中，他对 打开中国大门的意识越来越来强烈，一直到他真正的在1969年1月20日进入白宫，七天之后，在1月27日的时候的第一个国家安全会议的主要的议题之一就是如何打开中国大门。顺便讲一下，在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站在国会，美国国会的那个西面那个台阶上，把手放在那个圣经上宣誓作为成为美国第37任总统的时候，他那宣誓之后就是讲话，那讲话里面他强调打开中国大门的重要性。中国的官方的报纸，当然最主要就是人民日报，从来没有在这之前后来也没有过全版刊登美国总统就职宣言的内容。那么1969年的毛泽东特批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尼克松就职宣言的全篇的内容，因为他提到了中国，这个报纸现在在我家收藏的，所以我可以确切说是，
哇，了不起。刚才讲到尼克松在1969年一上任的第一天，他这个就职宣言的时候，是中国的毛泽东主席特批在人民日报，而且1969年啊，那时候是
1969年，
那时候反美帝反苏修反到
他宣誓成为总统那一天是1969年1月20日，
1月20日，对，所以那个时候能够特批就不得了。那
换句话说，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
对
为主嘛，已经注意到了美国政客对中国的友好，
对，这非常敏感的，而且他也是实际上。我们现在知道，当时大家都蒙在鼓里，包括这些政客本人，双方都有巨大的对对方的需求，只是说，
特别是1968年苏联的坦克开上了那个捷克斯拉伐克的街头之后，毛泽东有点毛了，认为在这个苏联的阵营内部，随时可以被苏联这个北极熊把坦克开到北京的街头来，那还了得？所以毛泽东也在寻求一个国际上的一个联盟，
对，
那么。虽然还没有成熟，但是2个月之后，1月20日，尼克松当总统，3月份的珍宝岛事件更坚定了毛泽东必须抛弃苏联，跟美国合作。那么确实，苏联呢，勃列日涅夫曾经试图在1969年向中国投放原子弹，尼克松呢又用公开的方式，把这个
泄露给
把勃列日涅夫要投原子弹这个事儿。完全破坏掉了，所以毛泽东又记了一笔恩情，算是真的是一笔恩情。不但在公开场合宣布了勃列日涅夫要向中国投放所谓的手术式的原子弹，而且呢，还用这个假的，在古巴岛的危机时候被苏联接获的所谓假的密电码，然后向苏联宣布说，如果中国向不是138个，是134个。
34个。
如果苏联向中国投放原子弹的话，美国先会打击苏联的134个敏感的打击点，实际上根本没有，那就是一个忽悠。结果就把
烟雾弹，
结果就把这个勃列日涅夫给忽悠瘸了，
吓着了。
所以呢，勃列日涅夫要核打击中国的事就破产了。所以这个事儿，毛泽东非常非常感激。
我也顺便说一下，我也看过一个东西啊，就是说我刚才讲到1953年的时候，7月27日这个板门店之前的，刚才我们休息了，我们来讲是这个斯大林一过世，那当然这苏联人不再这么压着这中国方面，其实中国大陆那时候已经很困难，那50%以上都是用军费，那刚刚打过抗日战争以后的，就一直打到现在就受不了了，所以那时候就停战。当然说南韩没有，南朝鲜没有这个签字啊。
对，李承晚拒绝签字。
李承晚拒绝签字，据说还拒绝6万大兵啊，怎么着？所以杨伟才叫什么杨那个叫什么七百五团，就是那个故事。我要说的是啊，就解释一下，就是说当时美国呢，我看那个材料说，美国的这个重点要在西欧，要在欧洲跟苏联，在亚洲，在东亚呢。他就不希望能有另外一个战场，所以他尼克松在台湾见到蒋
介石，这个美国这个军事策略、军事战略是在1948年就设定下来了，
就有了。
这是为什么导致了这个金日成可以攻击南朝鲜？是因为在1950年的一月份，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在公开场合在华盛顿的记者俱乐部上宣布说，我们可以放弃亚洲，我们可以不防备不 不设在亚洲不设防，
不设防，
所以这句话被基辛被这个金日成听到了，
对，
所以才在1950年的6月25号悍然攻进了南朝鲜。
南朝鲜呀，但是在这个到了53年，就我刚才说为什么53年的时候，美国突然对中国发对中国大陆就处处紧逼，而且处处封锁，是因为美国说一个胡萝卜一个大棒，如果用胡萝卜的话，他得花太多的钱。但用大棒呢，他是有个策略，他说我要尽量压中国，让中国最后和苏联必然要产生依赖关系也好，最后一定要他会出现隔阂。而确实这个国策呢，如果是真的话，这个说法它是起了作用了。所以呢，
还有更重要的是1953年美国的政治气氛是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所以在美国麦卡锡主义这种非常冷酷的政治环境下，唯一对中国还保有一丝温暖的温情的就是尼克松，
我要说的是这个
美国的副总统尼克松，
当时副总统，而12年之后不十二年是15年以后他竞选成功当了总统。所以呢我们就接着讲尼克松呢，当然尼克松后面还有很多事情啊，我们下面这些时间呢我还要将不到半个小时吧，我们李若我们再稍微我们着重讲一下尼克松他是怎么用什么样一开始，因为这两边都是等于是两边都是兵啊，我的房子也是兵，你的房子也是兵，怎么就解冻的？
从1953年，所谓的板门店停战协议之后，所以美国对中国呢进行的是将近20年的全面的经济封锁。
封锁，
所以两边它显然就是一个敌人嘛。那为什么我说尼克松是一个20世纪伟大的美国总统？他在任职期间，做总统的5年半期间，他做了3件大事。这三件大事，任何一个美国总统能做成一件，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创开天辟地的大事件。那也是尼克松做总统之前他想要做的3件事，就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最困扰美国的3件事。当然，第一就是越战，那么第二呢，就是两个强敌的夹攻，一个是苏联，一个是中国。尼克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如果从我们如果说从这个这个尼克松访问中国是第一件事，3件事嘛，中国、苏联和越南，这3件事是最难的3件事。如果咱们从技术上来算，1972年的2月1号，尼克松在上午11点走下舷梯，脚踏上了北京首都机场的土地，从那一刻算起，到1973年1月9号，尼克松60岁生日那一天，基辛格在巴黎和谈的桌上和这个北约的代表这个黎德寿达成了和平协议，这前后是十个半月，不到11个月的时间，一个美国总统能够在11个月之间办了3件大事。为什么我说三件呢？第一件是到北京，第二最后一件是在越南取得了和平。中间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件事呢，是1972年的5月份，他除了作为一个第一位在任的美国总统，在1972年的2月份到了北京，美国的最大的敌国之一啊，同时在3个月之后，在1972年的5月份，他又是第一位美国在任的总统，到达了莫斯科，
苏联
和苏联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进行了破冰的和谈，而且呢，产生了这是冷战对话的开始啊，尼克松是第一个，当然真正要开启冷战的都没有成功。艾森哈尔要参加巴黎和谈没有成功，因为 U2 侦察机事件，肯尼迪已经在1963年的6月10号做了重要的解冻的演讲，但是5个月之后他遇刺身亡了。那这个蒋森就把越战从一个想象中的战争打成了一个实战，那完全破解了跟中国跟苏联的所有的有可能的缓解的谈判。所以尼克松是真正的在一年之内，在3个月之内到了2个国家的首都北京和莫斯科，而且呢开启了这个结束冷战的，他确实是达到了一个结束冷战的协议，当时是限制那个这个导弹的这个协议，叫做 SALT， 就是盐 SALT 啊 SALT。所以尼克松拿到了 SALT 的和谈，那当然他不但拿到了 SALT 的协议，而且进行了 SALT 的第二很重要 SALT 2。那当然最后 SALT 2， 因为吉本卡特后来当了总统，然后在1979年的12月25号，苏联进攻了阿富汗，所以吉本卡特就拒绝到莫斯科参加奥运会，结果 SALT 2就破产了。但是这个 中美这个苏美之间的和谈或者美苏之间的和谈是从尼克松1972年5月份到达莫斯科开始的，所以他打开了中国大门，他结束了当时最困扰美国的越战，他同时开启了最困扰20世纪后一半的冷战的这个等于是影响全世界的一个政治的这个冰被他解冻了。所以为什么我说尼克松是20世纪最伟大的？我现在决定把那之一打字去掉。我刚才说最伟大的美国总统，我正式决定把之一去掉。
好，那下面我们还有些时间啊，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我们听众都是中国人啊，对这个尼克松进到中国，他是因为上一次我们在讲基辛格的时候，我们说吧，大家都说啊，给了基辛格这个 credit， 就是说基辛格是打开中国大门的。
基辛格就是个骗子，骗子骗子。
但是呢，这实际上那时候你也讲啊，这实际上这事情是总统，因为基辛格他是个执行者，充其量他是个执行者，
是的，
所以这进到中国的时候，他这么说吧，说。这个倪老三说，哎，小鸡啊，说你咱要去中国，是
他不但我顺便咱们也得给张哥这一点这个 credit 哈，给他一点进攻。在尼克松1962年竞选加州州长，他1960年选总统失败了之后，败给了肯尼迪之后，他1962年说我选不了州长，选不了总统，我总选他州长吧。
对，
他跑在加州来选州长，结果被、这个、
也没行、
这个 Pat Brown 打败了，所以就是 Jerry Brown 的爸爸。打败了之后灰头土脸，一个美国副总统居然败选，没有选上州长，然后他非常落魄的情况下，他跑到法国去见他的政治导师戴高乐去了。戴高乐当时指点迷津，说你呀、现在要重新出山，然后写的你出山之后，你就不要去管美国国内一些鸡毛蒜皮啊，什么工会呀、什么这个物价，别管这些事儿，你得管些国际上的，眼光放大一点。尼克松，我的眼光放得很远的，我喜欢中国呀。他说好，你就想方设法打开中国大门。这将是你在世界舞台上给你一些位置的一件事儿，而不是在这个美国国内弄一些这个
鸡毛蒜皮。
哎，对，所以呢，这确实给尼克松的这个脑路，这个
打开，
非常有帮助。所以他说，如果我有机会再重返美国的政治舞台的话，我就打开中国大门。这是1962年的时候，戴高乐。再一次，在1953年，尼克松已经觉得尼克松这个中国人是将会是世界人民的朋友的前提之下，他开始进一步正式的向着打开中国大门或者是修复中美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这是1962年。那么当然，我刚才讲了1968年的1967年的演讲，1968年的这个包括这个外交杂志的文章。那1968年当总统之后的第一个国家安全会议讨论打开中国的问题，当时受到了。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的强烈的阻挠
啊，
那最后基辛格才被迫
执行。
这个尼克松甚至于面对面跟基辛格说 ：“I'm the boss，、我是老板，听我的。”基辛格才被迫去才开始。那当然，当一旦基辛格投入到打开中国大门的工作的时候，他确实做得很努力，做很成功。这个咱们必须把功劳算在基辛格头上。但是尼克松。全面部署，因为当时中美之间在从五十年代末已经开始有一定的接触，实际上就是暗里边，就是大家都不好意思。
对，
原来是查战的那个对立国，谁都不想主动接触，所以在波兰的首都华沙，中国的大使馆和美国的这个外交人员有过无数次的接触，但是因为两边都不能够。代表最高层的意见，所以那个接触就是都每次谈判都是死胡同，就谈不出来。所以呢，这个尼克松就说：“咱们不能做这种低级的，咱们就从高级的，从咱们直接接触对方领导人。”所以呢，他想通过两个人，这时候是尼克松的亲自的部署，在1969年的夏天，尼克松趁着1969年7月20号发生个事儿，1969年7月20号，美国。把三位宇航员送到宇宙，两位宇航员登上了月球，
对
，Neil Armstrong 和这个 Buzz Aldrin。那么这三个人，包括他们的给他们开宇航船的那个 Uber driver Michael Collins 哈，当这三个人两个人上了月球了，然后那个 Uber 把那个两个人接了之后，接上宇航船，然后把它开下来的时候，他们这个 Uber 船。 就落在了太平洋。尼克松利用去太平洋关岛去接见这三个宇航舰机会，顺便人家就去了巴基斯坦，见了巴基斯坦的这个总统叫亚亚康。
叶海亚
，我永远
叶海亚
，见了叶海亚，同时又去欧洲，就见了罗马尼亚的总统齐奥塞斯库。他想通过这两个人，他觉得这两个人都可以跟中国的总理周恩来有直接的对话的关系，所以通过这两个人表达美国要打开中国大门的愿望。那么这两个人都做到了。1970年，那当然亚亚康坐在齐奥塞斯库之前。1970年2月，齐奥塞斯库访问北京，这是我最对不起我母亲的一件事儿。
说怎么回事？
齐奥塞斯库访问北京，到了这个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我母亲在北京医院工作嘛，她坐这个齐奥塞斯库访问期间的坐她的这保私人医生到飞机场去接她。那我们的小学校离在东正门信小学嘛，那当时不叫东正门，叫反帝的小学，组织迎宾。就是欢迎热烈欢迎到机场去欢迎齐奥塞斯库。当时就那时候下了飞机之后还有那个红地毯仪仗队嘛。
对对。
然后我母亲觉得说，你看齐奥塞斯库前面走，他作为随行员作为医生什么什么在走在后边，我儿子在队中拿着花的欢迎。我母亲找了一圈没找到我，因为我淘气，结果被那个老师从那个欢迎队伍中，当时我才小学几年二年级，我赶出来了。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70年
反帝路小学的学生，
反帝路小学是学生，我现在已经不反帝了，
改正反面。
当时东交民巷小学，东交民巷那条路改成反帝
路，对，
我们家住的反帝是谁？不就美帝吗？我们家是反帝路7号，我现在坐在美帝的房间里边跟你对话，讲美帝的总统吉星那个尼克松，所以历史非常有意思。所以亚亚康和齐奥塞斯库都做了很大的努力，当然最后达成了这个1971年7月，基辛格尼克松的首席代表特使能够秘密通过巴基斯坦进入北京，然后确定了，就7月9号进去的，7月11号回来的，所以就出现了我刚才一开始讲的1971年7月15号。尼克松坐着直升飞机，嘎啦嘎啦嘎啦，从那个奥利康蒂，就是那个圣克莱曼蒂，当时尼克松在这边有个房子嘛，叫做 West Coast White House， 是西海岸的小白宫。
西海岸白宫，
带着基辛格，带着这个 H.R. Holdman 一帮随行人，就降落在我们 Burbank NBC 摄影棚的那个楼顶上，然后下到我们九号摄影棚，在1971年7月15号晚上，向全世界宣布。我将会在第二年1972年某一个时间访问 Peking， 当时还是 Peking，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这是开天辟地的一件事儿。尼克松居然在短短，你要知道，他是1969年1月20号才进入白宫啊，在短短时间内他完成了，而且后来从那一天开始，刚才我讲了，在11个月之内完成了3件大事。
了不起，
所以这是为什么尼克松在自己的墓碑上，现在180，你昨天去没有看他那个房间那个墓碑上，他写着一个人能够对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是缔造和平，这里埋葬着一个和平缔造者理查德 M. Milhouse 尼克松。
上文书啊，咱们讲到这个尼克松，他是他的这个最后的墓志铭上是写的，他是一个和平缔造者。我刚才在休息的时候跟李若我们来讲，我们也在谈开玩笑说。我想做个调查，就是咱们听众中到现在为止有多少朋友是变成了，因为今天这个李若这个给大家的介绍，变成了倪老三的粉丝。
我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变成倪老三的粉丝。
倪老三的粉丝。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啊，这个倪老三尼克松在家里行二，他大哥他哥哥三十几岁过世，所以其实尼克松呢他是一个人。他有个弟弟7岁就过世，所以一个人跟他母亲说，你当我三个儿子，就集我为一身。那同时呢他自己在很多机缘巧合中，他是以第3名这个出类拔萃的成绩，然后步入他的这个自己个人的生涯，所以我们戏称他叫倪老三。实际上尼克松是一个20世纪在李若老师眼睛心目中是一个美国没有之一的
最伟大的总统。或者是对人类、对国际政治，甚至于对中国、 对我们的生活状况，对我们的从70年代往后的未来贡献最大的一个美国总统。
尼克松后来在这个中国，当然跟这个美国的外交关系中呢，熊猫起了很大的作用。
是的，那尼克松到北京，那是所谓的改变了世界的七天嘛，从1972年2月21号到北京，然后呢1972年2月28号离开上海，他到了北京、杭州和上海三个地方。那么当然也就是在最后一天发表了重要的上海公报。那么所有这些都改变了这个世界格局，这是改变世界格局一个重大的一个亚洲之旅，或者是和平之旅。如果说的我们浪漫一点的话，它是一个和平之旅。那么当然这里边有很多花絮的，当然尼克松两件事儿，尼克松太太爱上了熊猫，尼克松自己爱上了茅台。尼克松的茅台到后来一直到他变成总统之后，然后以及他因为水门事件被迫辞职之后，中国政府一直向他提供无限量的茅台。那么你知道白宫是有一个救火队的
啊，
从这个1980几年白宫刚刚这个亚当斯总统，美国第二总统搬进去，就白宫就有一个救火队。那救火队只出征过一次，就是尼克松从中国回来之后，他带了茅台酒在那个白宫的二楼，在他居住的间地吧，不是在办公间地吧，他向他的两个女儿 Tracy 和 Julia 来展示这个茅台的里边的酒精含量有多大。结果一点，他居然把这茅台没点着，其实没点着，他把那桌布给点着了。他为了展示茅台里边有酒精大，他把那桌布给点着了。结果呢，尼克松呢，笨手笨脚的，自己还能磨灭，就最后不得不把那个白宫的救火队叫来。所以因为中国的茅台，居然让长期休眠的白宫的救火队居然真的派上用场一次，就这一次，
就这一回，
以前从来没用过，后来也没有过。所以你看，所以这个，那当然我说的1812年那个白宫被烧那不算，
英国人打人，
那英国打人那不算，咱说一说自己出事儿，
自己出事儿。
这个白宫的工作人员和总统或者总统把白宫弄出小火情了，就这么一件事儿。所以茅台是一个让尼克松最后来一直就嗜好喝这个茅台。那么当然关于熊猫，那就是就开启了我们经常说中美关系就三件事儿，乒乓球、熊猫和基辛格。想把基辛格给这个功劳也过分夸大。那么熊猫呢也是一个亮点，就是我这个我还真在找这个资料，我还真不确定这是真实的，说是 Pat Nixon 在人民大会堂的国宴坐在周恩来旁边，周恩来在抽那个烟，抽的是熊猫牌香烟，然后派尼克森看着那个熊猫烟的烟盒上的熊猫说：“哦，这个熊猫好可爱呀。”然后那个周恩来就说：“那我送你两个吧。”然后派尼克森说：“你要送我两根烟吗？”然后那个周恩来说：“不是，我送你两个熊猫。”当时派尼克森就尖叫说：“真的，我特别高兴，因为是没有想到这不是在谈判议事程的。”当然，我现在还是史料有待这个确认哈，那故事是这么讲的。
我也听过这个故事，
你听过这个故事，
我也听过这个故事。
就这样就从此就开启了熊猫外交，一直到今年，那不是当然是去年了，2023年
，
最后一只熊猫才离开美国。但是从1972年就开始了熊猫外交，但是这是一个这种说法有误。你知道熊猫外交什么时候开始的吗？
哦，对对对，
1941年，
对对对对，
第一个使用熊猫外交的中国的政治家或者中国的这决策者是宋美龄。在1941年，宋美龄为了想说服美国帮助美国去打日本，想来想去用了各种方法都没有办法来说服美国，就最后想说咱们有熊猫啊，就当时派了当时以传教士的身份住在中国，后来呢变成了中国的一个植物学家、动物学家的四川大学的一个美籍的教授，这个人叫 David 葛维汉。
葛维汉，
葛维汉在1941年的
找去了
11月，他不但找，宋美龄说你去抓个熊猫来，
对，
然后送到美国去，
对，
结果他一下就抓俩，抓俩之后，他养在那，他当时住成都嘛，他养在成都，他在后院，四川大学嘛，就是他是四川大学的教授，所以他这个葛维汉前后在中国10年，把超过40万份以上的中国的草、植物、小动物编绑 然后送到了美国的博物馆。你现在到美国的博物馆，华盛顿博物馆有很多很多来自中国的草本植物，那些
标本
全部都来自这个 David 葛维汉。所以葛维汉是对，他不但对中国美之间这种交流有重大的贡献，他更重要，他是第一个熊猫外交的传递者。所以在1941年的时候，他把这个熊猫哈养熟了之后，就上了船。就向着这旧金山就驶来了，就想着说，一到了美国之后，熊猫一落地，
对，
美国就开始帮助这个中国打日本了。结果最后没用上，为什么呢？因为他还在海上漂的时候，他十一月出海，应该漂6个礼拜，结果12月7号
战争，
12月7号日本打珍珠港了，就不需要熊猫来说服美国打日本了，美国直接打日本了。所以呢，12月初的时候，这个熊猫到了美国之后。因为战争开始了，这熊猫外交就已经不是新，本来应该是大新闻，结果就不是新闻了。但是我要说的是，中国熊猫第一次在美国，其实是第二次，前面有民间人士走，就以官方的方式在美国落脚，是1941年12月份，当时落在了芝加哥的动物园，而不是后来的这个两只熊猫在华盛顿的动物园。所以熊猫外交中美之间源远流长，要算到1941年，而且呢不是算在派的尼克森身上，也算在宋美龄的身上。那传递者是 David 葛维汉。
对，但是说派那就是尼克松太太的这个跟周恩来这段对话，民间有很多很多的传说。
是啊，但是我们无从查证，因为太具有戏剧性了，会是真的吗？
我觉得
就是那个误解的部分，就是烟卷和熊猫之间误解的部分，具有戏剧性，有这个演绎之嫌。
这有演绎之嫌，因为这样的话，
咱们演讲历史必须啊，就是
是
真实，虽然很浪漫很好听。
这你要这，因为应该是大家就是应该是周恩来说啊，我们要给你们这个，因为这大家都知道嘛，熊猫外交，这。
但是我想知道是周恩来是临时起意，因为第一夫人讲到了烟盒上的熊猫，才说那我就给你两只吧，然后才讲到了要给熊猫，还是周恩来已经有一个部署说，说这次访问我们要叫一个上海公报，我们要让尼克松和夫人去参观一下长城，然后再去一趟杭州看看刺绣，然后再去一趟上海，然后顺便我们再送他两只熊猫，是不是已经事先安排了？还是在国宴上临时起意说，既然你喜欢这个烟卷上的熊猫这个画很可爱，我就给你两只。
你要让我猜，我赌跟你赌1块美金，我认为是事先早就应该是早的想很清楚，因为这确实是熊猫外交，他周恩来他肯定也知道1941年的时候是怎么这个当熊猫在美国在西方人眼里那真是圣物啊，他
在中国眼里也是圣物，
中也是圣物，对对对，所以他是应该我想是事先想好的。
是。
好，我们现在还剩下大概几分钟时间，我们再简单的哈，因为尼克松大家都说起尼克松都躲不开这个水门事件。那李若，你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水门事件以及尼克，特别是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之后，他是怎么个情况？
哎呀，这个水门事件确实是对尼克松来讲是非常不幸的事。这个事发生在1972年6月17号，华盛顿那个水门大厦，那个具体时间我们就没有时间具体讲了，
大家可以查。
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他受到了美国各方面的。这个当时在华盛顿有5种力量，可以说是全面火力全开攻击尼克松总统。那么这5种力量是什么呢？情治单位、司法，就是高等法院、国会、媒体和这个不被尼克松、不服尼克松的这个各级政府官员。这五种暗流，把尼克松弄得是焦头烂额，最后他不得不在面对着被。这个弹劾的情况下，在1974年的8月8号晚上，向全国宣布，第二天8月9号，他辞掉美国总统职务，由他刚刚选上的这个美国副总统福特接替总统职务。所以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辞职没有完成自己的这个任期而主动辞职的，而且是通过一个政治丑闻辞职的美国总统。所以呢，这是他生命中很灰暗的一个阶段。他离开白宫之后，他一直想为自己的水门事件澄清，但是呢
越黑
这个需要历史才让美国人民重新再审视水门事件的整个的过程，然后再重新裁定到底当时对尼克松是不是公平。但是我想讲一个比较好玩的事儿，尼克松做总统时间有一个也算是一个高光点吧，在1970年12月份，当时美国最热门的一个，那时候还没有 Michael Jackson， 还没有买到了，最热门的就是歌王 歌星啊，猫王，
嗯，
这猫王突然脑袋热，坐在这个洛杉矶酒店里面，说我去。猫王有一个习惯，他当时已经是
对啊，
红透天了嘛。他当时猫王自己攒那个什么呢？他搜集各个警察局的那个牌牌，就是那 badge
呀。
他搜集，他突然发现他搜集里边有各种，还包括 FBI， 包括所有的这。他说我没有联邦缉毒局的这个 badge， 这怎么办？我得拿个。那他突然想起来，我去采访一下，我去拜访一下这白宫，找总统要一份来吧。所以这猫王就坐上连夜的飞机，就跑到华盛顿，要住在酒店里边。然后呢，在飞机上用飞机上那纸箱写了一个信给这个尼克松的这个，说我来帮你缉毒，你要不雇我做这个缉毒的这个形象大使，然后你发我一盘。结果呢，居然没有想到尼克松的那个这个整个这个这个团队一看说猫王这么大星啊，来造访我们白宫啊，哎呦太幸运了，就把猫王请来了。所以呢，猫王到了白宫，送了尼克松一把象牙棒的枪，然后呢跟尼克松合了影，然后最后得在尼克松嘴里边确定可以给他一个那个 badge， 特别高兴。然后那猫王是大腕啊，尼克松是谁啊？区区一个美国总统而已啊。所以要离开的时候，尼克松就说：“哎呀，猫王先生，我可以给你照个相吗？”猫王说：“可以啊。”夸一把那个总统一抖，夸嚓，他穿着大黑披风，尼克松就跟那个穿错了西装似的哈，就跟穿了一个米黄色西装一样，就咔嚓跟猫王照了相。就这张照片，1970年12月份，猫王造访尼克松，为了要这个警牌，然后留下这个合影。
对，
到现在为止，白宫的这个礼品店里边最畅销的一个项目就是这张合影，也算是尼克松做5年半总统的一个高光点。他见到了猫王，
见到猫王。您所收听的是1300的夜猫子家。今天晚上我跟
就是突然想起来这件事。
今天晚上我是跟李若老师在讲尼克松总统。尼克松总统是说到这个时候，大概还有一个小时，他就是在111年以前的1月9号，也就是一小时以后，在出生在我们加利福尼亚州。
所以明天咱们继续讲后两个小时。
行。